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6年11月30日，公元2000年1月6日，星期四。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中共在西藏大力执行绝育政策，掩盖真实、歪曲历史是中共一贯实行的做法，历史见证。首先请听新闻。中共在西藏大力执行绝育政策。
西藏安度果鲁甘地地区的所谓县人民政府大力宣传，为了健康身体、改善人民生活，必须要执行计划生育的鼓吹下，大规模推行计划生育运动，使广大西藏妇女的身心健康受到了很大的威胁。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台驻尼泊尔记者蔡仁先生发来消息说，在西藏过去几年里，中共当局在果鲁甘地地区的所谓县人民政府给广大西藏人民大力宣传，为改善人民生活身体健康，必须要执行计划生育的宣扬下，给当地大批妇女通过欺骗和强制手段进行绝育措施，并宣布已婚妇女只生两个孩子，若发现超生的就罚款500至1000元。特别对未婚西藏妇女，当地妇女协会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教他们扶摇打针、做绝育手术等手段进行绝育，同时对这些妇女的身心健康也受到了很大的威胁。而且婚后所生的大部分孩子是因绝育摇针等的副作用所引起的五官不端正的怪胎或缺腿缺胳膊的残疾，这些妇女也成了失去劳动力或常年病痛的废人。就对以上这些情况，从西藏流亡到尼泊尔的一位西藏难民即是说，在我的家乡安度果鲁甘地地区，中共当局对当地妇女进行大规模的计划生育运动，给他们吃药打针、做绝育手术，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带来很大的损害，甚至出现了因此而死亡的现象。我们西藏人而言，都是信奉佛教的，无法接受这种做法。中共一再宣称民族平等、男女平等的政策，但是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毁灭西藏人民的一种手段和政策。对我们西藏而言，大致不必搞什么计划生育，因为我们西藏地大物博，而人口却很少，即使到了需要控制的那一天，也会自然控制而不必人为，这是自然规律。请继续收听新闻。掩盖真实、歪曲历史是中共一贯实行的做法。
根据新华社发来的消息，在1999年里，来自世界各地区旅游观光者对中共在西藏实行的政策表示了高度的赞赏。西藏自治区外交局副局长指出，在西藏1999年接受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协会、政府官员、国际组织团体、记者等为主的代表团前来访问考察，另外还有研究调查、经济、商贸、科学、技术等团体与个人，他们对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权状况、民主自由，特别是中共捐出大批物资给西藏，藏族干部在一定的程度上享受特高的权利，各寺庙与信教群众持有的最高宗教自由权等方面非常的重视与赞扬。一位日本有某日新闻报社的记者谈到了西藏的文化教育程度， 比日本国家的教育方式上升到90%。在泰国一家自由电台工作的一位人士谈到了，他在西藏看到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社会稳定、经济发达等情况后，感到非常的欣慰。美国的一位旅游者还表示了，他所听到的大批汉人迁移西藏是不真实的。西藏自治区外交局副局长边巴还指出，中共非常重视与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报刊记者协会到西藏研究调查与收集西藏的真实情况。他还指出，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有很多来西藏观光旅游的人士没有进一步了解西藏的人权状况，因此他还希望来自世界各国的观光旅游人士多了解西藏，让世界人民进一步认清中共对西藏实行的政策。有关以上所发出的消息，我台记者采访了西藏国会议员、政治研究处班木久登先生，他说：“
我有年纪没有把尊重些的工作上些留下掉的，天天咱当的地些下午的，我有年纪干也没多事，也学因。”别村都是呢，当地的如果招商部的给水水业务情况，况的松下，如果招商部的给的，俺肯定是当过的，的给的拖累俺组织，你们是哪个开心不得松多？啊，忙不起，俺家那给。
中共政府在世界掩盖真实的情况、歪曲历史，是他们一贯实行的做法。我在这里想郑重说明的是，以上所属有关报道纯属是弄虚作假。例如他们在报道中所指出的，有来自世界各地区的外国旅游者集团与个人前往西藏观光旅游，所亲眼目睹了西藏的变化，但是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调查的事情。因为中共报道上所指出的这些国外旅游人士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形势当中在西藏了解观察的，在某些方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掩盖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存在的。在中共侵占西藏以来的50多年里，大肆宣传在西藏的社会稳定与人权、经济开发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众所周知，在西藏除了城市中心以外，农村各地区还是非常的贫穷落后。就算城市中心的面貌等各方面有所改善，也都是为了大批汉人居住、为了他们的发达而已。在有关教育方面，西藏的人民被剥夺了学习自己民族语言的机会，中共让西藏人民学习汉文，故意毁灭西藏的民族与文化特色。中共的主要目的是把西藏完全改变成汉式化，为了不让西藏古老的宗教文化都不受到损害，因此在世界各国都在关注与重视声援西藏的问题。班木久登先生最后郑重地强调说，我希望世界各国与国际社会关注与支持我们西藏问题，更希望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掩盖真实的一面，更不要麻木地歪曲西藏人民的真实苦难。
但那是因为起来，就电视上啊，这个的毛多白，就也给看下亲眼嘛嘞。但他看亲眼个的，比如米粒个钱都买吧，加拿民博，他加拿民博蒙古是不是？
以上新闻是由达拉贾和达珍播送的，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历史见证。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达拉贾介绍的西藏政治史。
韩文树上称他作七宗农赞，他的处时刚好是在唐朝建立以前，唐高宗于公元618年即位，松赞干布于13岁即位，他制定了十善法，以十六心为准则。几年后，他派了大臣噶东赞带着侯利和树行去尼泊尔见国王阿苏瓦尔曼，求取公主布鲁库提德韦为妻。国王把女儿给了松赞干布，他去世带去一尊不动金刚佛像，这尊像被西藏人认为是最神圣的，相传它是由释迦佛亲自加持的。 西藏人称这位尼泊尔公主为白沙，意思是尼后。翻遍西藏历史也找不到松赞干布派图麦三波扎和十六名随从者去印度学梵文的正确日期。图麦到了印度西部的卡什米尔，在这里他找到了老师里比卡拉和迪瓦维迪哈辛，随从他去的人都死在哪儿。图麦回来以后就利用他对梵文的知识设计了一套藏文字母，相传他翻译了托托日年赞是传来的那部秘经，人们才知道了这部经的内容。这部经的重要是因为它最早传入西藏的，近代西藏的纸笔就以这部经传入西藏开始纪年，即公元233年。主关于托托日年赞和松赞干布的年代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我从资料上找到托托日年赞生于公元173年，而松赞干布的生年为大家所承认的是617年，这是在通麦出生后456年。但是在这其中只有四代藏王，记载中托托日年赞活了120岁，尽管如此还差324岁。如果四代藏王在位，乃就有每代在位81年。这虽然不一定是不可能的，但连续四代都这么长寿似乎已不大可能，这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同时松赞干布又向唐朝皇帝秦弘，当时图麦弘的统治者，也向皇帝求弘，松赞干布就派兵去打败吐谷弘，同时还征服了北兰、当相等强人部落，又派了20万军队攻打和占领了松州。松赞干布于是再派人向中国皇帝求弘，送了一副金甲，中国皇帝迎战，但是被打败了，这才同意把文成公主嫁给他。而东赞曾重当应接尼后的使臣，这次也派到中国去迎接公主。公元641年，中国皇帝派江夏王道宗送文成公主直到西藏边境，松赞亲自在边境迎接。藏人称公主为加萨，意为韩侯。公主把大量的绸缎瓷器带到拉萨，还带了一种释迦牟尼像，这像传说也是由释迦佛亲自加持的，西藏人认为非常神圣。尼后和韩后都想为他们带来的香剪苗，韩后剪的苗称为若木齐苗，即消招死。尼后没有注意就经汉后帮他设计，汉后建议他把苗建在一个小湖上，尼后以为这是汉后嫉妒他出的坏主意。尼后向松赞提出这件事，松赞经过祈祷和经寺，也认为把苗建在小湖上是适合的。西藏人用大批山羊搬用土石把湖填平，在苗建成后还专门造了一个山羊像纪念他的牢记，这座庙称为若萨楚纳祖拉康，即今天拉萨大昭寺，西藏人也称它为觉康。汉后的庙门向东，尼后的庙门向西，到下一代两艘庙的佛像兑换了一下，这是为了安全的原因。当时谣传韩军将进入拉萨，在经波达拉宫上修建的赤子麻婆宫声称也是尼后建的。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西藏真知识。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达了。